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我们两位又是搭班在一起组合啊，来带高杰今天做节目。对，高杰平时是在我们这里的常驻主持啊，风雨无阻，难得他有一次事儿，今天他有事没有办法给大家做现场了，所以我们来做替班。
嗯，
好不容易有事儿，结果还是公事儿哈。
我们的高大侠呀，非常忙碌。
对，其实这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基本上我们要在自己的坚守自己的岗位啊，很少能够去顾及自己个人的一些事情。
没有，比方说还有长周末啊，有的尤其是周一，大家可能经常听到，如果不是一年之中的大节，像什么感恩节啊、圣诞节，哪怕是什么
中国的新年啊，
对，哥伦比亚节呀、啊、什么的，我们都要准时的守在麦克风前面，该干嘛还要干嘛的。
对，其实即使是圣诞节节目还是继续的。嗯，好的，
好吧，
其实
我
难得也就是这种陪伴哈。趁高杰不在，股市又涨了，究竟涨成什么样了呢？邓梅，还是由邓梅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市场综述。
好的，那今天呢，其实市场对于联准会降息这样的压住呢，已经是趋于稳定了，不像之前啊，有的时候在想两码，有的时候是一码。那么今天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变化呢也不大，大约是在 4.02%， 标普11大板块呢普遍都是收红的，像资讯科技、非必需消费品还有通讯服务领涨。美股的收盘指数呢，我们先来具体的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上涨 55.19 点，上涨了 0.97%， 收报 5751.13 点，5700点之上。纳指呢是上涨 259.01 点，上涨了 1.45%， 道指上涨 126.13 点，上涨 0.3%。 费半指数呢今天也仍然是上涨 69.3 点，上涨了 1.33%。那么在今天能源股啊表现是垫底的，因为真主党还有以色列呢现在有消息说哎可能会停火，那原油的价格呢像过山车一样今天是下跌超过 4%。 同时呢因为中共方面啊，它的中共发改委并没有像人们预期一样的跟进放了一个大招啊，所以市场预期它的新政策并没有出台，所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啊，像阿里巴巴什么的普遍都是回跌。九月份的会议纪要呢同时会在周三公布，也就是明天公布，那么紧接着周四会公布美国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美国大型银行呢也会在本周拉开第三季度的财报季的序幕。联准会理事库勒他说呢，官员们应该持续关注把通胀水平控制在一个2%他们的目标水平，并且采取平衡的方法，这样呢避免就业放缓。亚特兰大联准银行总裁波斯蒂克他说，尽管通胀风险下降了，但是经济仍然强劲，劳动力市场呢面临的威胁却是在上升的。同时我们来关注 FedWatch 这个预测工具啊，他说呢，交易员目前预计联准会会在11月份降息一码的可能性直接就是 80.9%， 而不降息的可能性呢为 19.1%， 那降息两码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了。同时我们来稍稍的关注几个企业消息，英伟达应该说这是 AI 巨头，它在今天是强劲上升 4.04%， 每股 132.88 美元。同时呢，瑞银分析师他认为 AI 资料中心的产品的需求强于预期，所以英伟达的股价呢很有可能会持续上升。当然这也是专家的分析啊，在这里并不是投资的建议，我们需要做一个免责声明啊。还有就是苹果今天呢是上升了 1.84%， 每股 225.77 美元。苹果马上呢就会迎来它的全球采购链采购主管这个职位的更替。那么这个职位呢原来是在苹果工作了20多年的全球采购供应管理副总裁，这个人叫丹 Roskis， 他马上要退休了。他是从2022年开始就负责公司的硬件采购部门，然后呢，执行和各种供应商谈判交易，所以呢，他为苹果公司的产品获取一些硬件的组件，应该说他在公司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关于百事可乐，那它今天上涨 1.92%， 每股 170.42 美元。那百事可乐呢下调了营收预期，主要他说呢成长慢于预期，再加上国际动荡啊，但是他同时也表示会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可以实现他的利润目标。唐玉，
好，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华尔街针对今天市场状况的一些分析。首先呢，是来自 Blue Chip Daily Trend Report 的首席技术策略师，叫做 Larry 坦塔雷里，他指出呢，说最初市场因为非农强劲数据而反弹，市场呢正在适应债券殖利率攀升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位呢是花旗分析师，周二在一份报告当中，他表示说，尽管最近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可能导致一些市场参与者重新考虑他们的预期，但联准会不太可能在11月会议期间跳过降息。还有一位呢是来自瑞讯银行的高级分析师，叫做伊佩克·奥斯卡·德斯卡亚，他表示说，如果周四的 CPI 数据足够疲软，可能最终有助于安抚联准会鸽派的紧张情绪。好，接下来邓梅带给大家关于汇市的一些信息。
好的，今天呢美元是持稳的，它是徘徊在上个周曾经触及到的七个周的高点，今天也是在那个高位附近算是徘徊。那么投资人他在评估啊，说美国进一步降息的前景如何呢，还有就是中东局势他们感到担忧，评估这样的各方面的影响因素，然后呢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对中共发改委并没有跟进放大招也是感到失落，那这些因素呢都为美元提供了支撑，同时避险资金呢同时也是推动了日元走强。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在今天是上涨 0.06%， 数值是报 102.54。 投资人呢会从明天公布的联准会9月份的会议记录，再加上呢周四会公布的9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报告中来找一些线索。然后呢联准会啊是曾经在9月份的会议上一致同意降息两码的。那么在今天欧元对美元下跌 0.03%， 一欧元对美元是 1.0971 美元，英镑对美元是小涨了 0.02%， 一英镑对 1.3085 美元。交易员们呢是已经改变了对联准会今年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了，上个周因为非常强劲的非农就业报告也是证实了联准会主席鲍威尔的言论，也就是说联准会在9月份大幅度降息开始这样的宽松周期之后呢会坚持通常的降一码这样的做法。被视为联准会第三把交椅的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姆斯，他在今天接受采访，他说呢，他并不认为9月份大幅度降息的举措是央行未来行动的一个准则，也像鲍威尔说的一样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今天是跌到了 7.0648。因为中国股市在一周的假期后强势开盘，今天强势开盘应该上涨是涨幅非常大，结果呢到了后来也是急剧直下，因为外界评论是缺乏细节的一些刺激措施，所以中国股市应该说在今天是高开低走。加密货币方面呢比特币下跌 1.42%， 现在是到了62106美元。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黄金啊。黄金今天也下跌了，跌了 1%， 原因就是近期的就业数据呢使投资者对降低了对联准会啊11月大幅降息的一个预期。今天呢黄金具体下跌了是 1.1%， 达到了每盎司 2614.49 美元，也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走跌。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呢价格下跌了 1.1%， 达到了每盎司2635.40美元。 金属交易总监啊，他是 High Ridge Futures 的金属交易总监，叫做 David Meagher， 他就表示说，由于利率前景的变化，过去几天出现了回撤或回调，那债券殖利率涨上来后呢，进一步大幅降息的想法已经被淡化。德国商业银行指出，周四公布的 CPI 可能显示物价压力进一步下降，但不太可能引发 Fed 加大降息力度的猜测，所以呢，金价走高可能主要是受地缘政治风险的推动。世界黄金协会在今天也表示，随着北美上市基金增持，全球有实物支持的黄金 ETF 九月连续第五个月出现净流入。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贵金属交易，现货白银下跌 4.3%，达到每盎司30.36美元，触及近三周以来的最低。现货铂金下跌了 1.9%， 达到了953.04美元。现货钯金下跌了 1.1%， 达到了1013.25美元。接下来由邓梅给大家带来能源的价格。
好的，我们说说能源价格啊，因为真主党呢，他表示说支持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所以呢，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缓解了中东的紧绷的局势，所以原油的涨势今天是暂停了。那么今天原油期货价格是下跌超过 4%。 那么现在对于翘首盼望说以色列对伊朗要有报复之举的这些交易者啊，再加上中国在结束国庆中共的这个假期之后呢，并没有见到新的经济措施，他们也是同时感到失望，所以我们看到能源的价格呢是下跌。我们先来看具体的价格啊，11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也就是我们说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7 美元，每桶是 73.57 美元，之前曾经是预估能不能冲到80美元啊。那么12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呢是下跌 3.75 美元，也就是说下跌了 14.6%， 收于每桶 77.18 美元。11月份交割的汽油期货价格也在下跌，下跌了 4%， 每加仑 2.07 美元。我们稍稍的捋一捋这个石油市场的驱动力啊，看看这几个因素到底是怎么样导致石油的价格是上上下下，像坐过山车一样啊。首先呢是伊朗啊，它在上个周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是180枚弹道飞弹，有人也说是200枚啊。那么以色列随后就誓言说要报复，所以市场就担忧说中东地区会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就会影响到当地的原油供应和流动，那么这个情况就导致石油的价格上涨。但是呢，随后法新社有报道说，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副领导人卡西姆在周二说他支持停火，也就是说他并不想打。所以呢，此前以色列对他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空袭，导致真主党领导人已经是死亡哈。但是这个副领导人说不想再打了。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 Prince Futures Group 高级市场分析师，这个人他说真主党呢并没有完全无条件的投降，目前呢还并不清楚啊，说以色列呢是不是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停火，也就是说呢他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可能会继续。那么目前以色列的空袭呢也是杀死了两名继任者了。那么再有一个因素啊，就是中国燃料的需求仍然疲软，所以市场在担忧。再加上呢，投资者也是看到并没有新的政策出台，非常的失望。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在美国方面，米尔顿飓风在走向佛州途中增强为五级的风暴，后来呢又预计说是降到了四级，而且路径呢也很有可能会避开墨西哥湾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那么密尔顿飓风预计会在周三晚上登陆，所以这些因素呢加在一块儿， FXTM 的市场分析师 Lukman Otga 他说呢，影响油价的因素非常的多，这也是导致油价价格大幅度波动的一个原因。
好的，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市场上的总体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带给大家一个分析和报道啊，讲的是 我们的退休金和换工作之间的一个关系。那这个退休金呢，是指你在 401k 储蓄账户里面存的钱。一般人会觉得随着你换工作啊，你的收入会增加，但是呢，其实它影响到你的储蓄账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根据Vanguard 公司，也叫翻译成中文叫范德集团，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说，大多数换工作的人最终呢，在他们的 401k 中存入的工资减少了。他们自己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因为很多换工作的人要么忘记报名参加新的 401k 计划，要么就被自动的登记在比较低的储蓄率当中了。范德集团发现说，在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平均收入的员工因此可能减少多达到30万美元的退休财富。那本来呢， 401k 这个养老计划是为了解决养老金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工作人员必须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作几十年才能获得比较好的福利。那 401k 有了 401k 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尽管 401k 储蓄会跟随换工作的员工去寻求更高的薪水和令人更满意的工作，但是呢，这项研究表明，那些不换工作的人在退休储蓄这方面却保持了一个优势。根据研究呢，尽管换工作的人他的工资可能增加了 10%， 但是中位数的换工作者的储蓄率则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一些人呢，由于工资减少或者是生活变化而减少储蓄。由于典型的美国人大概是五年换一次工作啊，所以呢，他们的 401k 储蓄率往往就呈现出来一个锯齿状的模式，就是往上涨然后下来，这是五年，再往上涨又下来，每次换工作的时候常常就掉下来啊，而不是金融顾问通常建议的就是稳步向上增长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根据 Vanguard 公司的全球投资者研究与政策主管叫做 Fiona Greg， 他表示说，换工作是退休储蓄中可能出现很多负面影响的时刻，这是美国退休系统中的一个薄弱点。金融顾问呢，建议人们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开始往 401k 账户中存钱，并且随着年资增长还要逐渐的增加储蓄率，直到达到工资的 12%-15% 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有约 60% 使用 Vanguard 公司记录服务的 401k 类型计划呢，自动的将新员工登记的退休储蓄登记入退休储蓄计划。那最受欢迎的默认的储蓄率是 3%， 有许多雇主每年自动将员工的储蓄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直到达到工资的 10%。 当加上雇主的匹配贡献时，员工的储蓄率呢可以达到推荐的 12% 或者是 15%， 但是换工作时员工的储蓄率往往会下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之前的水平。离职以后，许多员工还会动用他们之前的 401k 的账户资金，通常呢是为了应对一些紧急需求。而还有一些人呢，则将 401k 的资金转入个人的退休账户 IRA， 但是又忘记了投资。那这项 Vanguard 集团他们研究的最新记录是人们在换工作时容易犯的错误。那研究追踪了2015年到2022年期间，从一个范德集团管理的 401k 计划转移到另外一个计划的54793名员工，经过对这些员工的跟踪统计，研究发现有约 64% 的换工作者得到了加薪，但只有 44% 保持或增加了他们的储蓄率。还有超过一半的自动登记员工在换工作后的第一年仍保持在默认的储蓄率。在需要员工自行报名参加的 401k 计划中，近四分之一的换工作者没有这样做。还有呢，就是退休储蓄放缓的长期成本可能是非常的大。根据范德集团估算，25岁时收入是6万美元的人，如果以工资的 3% 自动登记，并且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直到达到 10%， 那么到他65岁退休的时候， 退休储蓄可以接近$800,000。假设雇主在员工前6%的工资的贡献上匹配50%，那相比之下呢，那些换了8次工作每次储蓄率降到3%的人，退休储蓄呢降低到$500,000。这个也是假设相同的匹配贡献和每年1个百分点的储蓄增长。那 OneGuard 集团呢，在与其管理的 401k 计划的公司讨论将自动登记率设为工资的6%的好处，部分目的是减少或者是消除换工作时储蓄率的下降。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呢，是联邦立法者或监管机构允许雇主在自动登记新员工时使用他之前的一个 401k 计划中的储蓄率。好，那这个消息可能是关系到我们大家每个人的 401k 账户当中储蓄的金钱啊，财富能有多少。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您在换工作的时候，也别忘了看一看你的 401k 计划，你的储蓄率是多少。好的，
尽量的避免在这个上述文章中会出现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坑啊，看看是不是能够 match 之前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增长方式，我们稍稍的研究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因为现在的利率是如此之高，结果呢就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说啊，现在我们的信用卡的余额它的利息啊是如此之高，美国人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到底怎么样一个高法呢？我们来看看啊，银行呢这几年来是一直在提高信用卡的利率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啊？那有一部分的银行呢，它就是为了弥补因为新的一些政策规章和规定对于逾期没有还这样的一部分钱它的上限有影响，而逾期呢很可能会银行会失去这一部分费用，然后呢银行就进一步提升利率。那么也就是说呢，面临着还款压力的持卡人，也就是我们如果是信用卡持卡人的话，即使在美联储预计很有可能会继续降低利率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啊也看不到多少缓解。根据美联储的数据说，五月份呢平均信用卡的利率是21.5%，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是从1994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了。根据 TransUnion 的报告，人们在第二季度，今年刚刚过去这第二个季度的平均信用卡余额大约是$6,300，这个数字比2021年同期增加了31%，也就是说，大家是信用卡没有还余额的这个额度呢，是增加了如此之多啊，31%。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在今年早些时候就确定了说，过期费用是$8这样的一个上限。他说呢，银行利用一个漏洞啊，规避对过高费用的一个禁令。那么这个机构说，当支付延迟几个小时之后呢，费用可能就会高达$41。这是一个漏洞啊，那银行和商业团体呢就对这一个上限就提起了诉讼啊。银行和商业团体显而易见觉得这不够多啊。于是呢，一名德克萨斯法官在上个月呢就暂停了这个规定的实施。那么当时呢，这个规定是正准备要生效了，所以说这个规定目前仍然在法庭中是受到阻碍的，并没有真正的实施。但是呢，信用卡发行者还有银行啊就已经开始提高利率了，并且他们已经开始收取新的费用了，来弥补他们很有可能在未来会承受的这些损失。在四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 Capital One 他的首席执行官 Richard Firebank 他说，逾期费用的上限就会显著的影响公司的财务表现。他说呢， Capital One 已经开始实施缓解措施，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Bread Financial 呢，这个公司呢，它的客户群体收入就会相对要少一些呢。同时他也表示，他说在新的规定之前，他已经取消了29.99%的软上限。那这个银行还说呢，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比方说他们会收取一些额外的费用。那么再来看另外一家信用卡发行者，是 Sign Crony， 他在今年春季啊，就把他的某些 商店信用卡的利率提到了高达 34.99%。 而且呢，对于部分信用卡项目实施，如果你收到纸质账单的话呢，那么这一张账单啊，就这一份账单就要接近2美元，也就是 1.99 美元的费用，无处不收费啊。那么同时，美联储的降息呢，它也只是影响到信用卡利率中的一个基准利率部分。那发卡机构呢，在这个基础上收取的额外利息，其实它占据了客户所需要支付费用的大部分的。根据 CFPB，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个组织，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这个组织啊，他在二月份呢有一份报告，他说去年额外利息呢已经达到了过去10年中的最高的水平。好吧，那么对于这种现象，美国银行家协会他就说，近年来利率上升反映了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卡机构服务的次级借款人数量的增加。有利可图的费用呢，是比方说我们根据 CFPB 的数据啊，这个信用卡持有人每年支付大约是140亿美元的逾期费用。那么这个机构就说啊，说逾期费用的上限呢，就会让这一个数额减少多达100亿美元，也就是说因为它有上限嘛，就不用多收，所以就会减少多达100亿美元的收益。所以对于全国最大的银行来说，信用卡呢它还是一个盈利的领域。 JP Morgan 马上在这个周五报告它的财报了，也就是财报季开始了啊。那么它的消费和社区银行业务的信用卡还有汽车服务的收益呢，就显示在第二季度是增长了 14%， 达到了60亿美元。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以财富较高的持卡人而闻名的美国运通卡。这个美国运通它报告说，它的年费收入呢超过了2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 15%， 总收入呢增长了 8%， 达到了163亿美元。运通会在本月稍晚也是报告它第三季度的财务。逾期费用上限呢，对于信用卡发行者的影响可能会取决于马上到来的总统选举。 TD Cowen 分析师 Jared Seberg 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他当选的话，那么 CFPB 就更可能继续推动这个政策。而如果川普的竞选团队在被问到他对这一上限的立场的时候呢，川普的竞选团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好，接下来我们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带来一些专业机构的分析啊，对中国还有美国市场上的一些分析。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哦，美国市场这边啊，股市有一个巴菲特指标，可以说是警报声再次响起。那截至到今年的9月27号，股神巴菲特他比较青睐的一个市场指标，就是这个巴菲特指标已经来到了 196.9%， 高于上一季度的 194.9%， 再度暗示美国股市的市值过高，恐怕有回档的风险。所谓的巴菲特指标呢，也称为是市值与 GDP 的比率。那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他们称呢，这个指标啊设定为100%是合理的，如果这个比值在70%-80%，就可能代表股票很便宜，当指标接近200%时，他们认为投资者就不该再玩火了。那根据报道指出呢，目前美股占全球总市值的比重已经是50%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2倍，而美国的 GDP 仅为全球的26%，这个差距是接近2倍。根据美国纽约人寿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劳伦Goodwin， 他表示说，高价是导致市场环境特别复杂的因素之一，过高的估值呢会增加市场的脆弱性等等。
好的，除了上述关于美股市场啊，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引人注目的中国 A 股市场。彭博在今天有一个报道，他说呢，说经过长达一周的假期之后，在岸人民币一度的跌幅高达 0.9%， 是为期一年多来最为糟糕的一天，推动了亚洲货币呢普遍走软。 那么上一个周，在一份强劲的就业报告发布之后呢，交易员们就降低了对美国降息的预期。10月8号在一场备受期待的新闻发布会上，结果呢，中共发改委啊，并没有出台新的刺激措施，所以一些投资者原本希望中共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可以公布财政支持进一步措施的投资者就感到了失望，然后呢，人民币承压。华侨银行英文叫做 Overseas Chinese Banking Corp， 他的外汇策略师 Christopher Wang， 他说呢，希望被提了起来，但是实际行动呢却是让人失望啊，缺乏后续行动，对市场情绪和对人民币很敏感的货币来说都是一个挫折。除此之外，法国兴业银行策略师也这么说的，他说市场预期啊和今天中共发改委在上午发布的讲话之间绝对是存在一个巨大的差距的。他说强势的人民币啊，它是需要和强有力的财政刺激相结合的更高的中国利率的，特别是在美元汇率回升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呢，他认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暂时也不太可能会测试 7.0这样的一个汇率。在新闻发布会期间，那么中国 A 股两位数的涨幅是戛然而止，那我们也看到了香港股市呢是大幅下挫，在人民币收市创半个月新低，报 7.0535 对一美元，下跌了379点。
在 X 平台上我看到有个叫做古风的人，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评论哈，他说看来港股暂时仍然清醒，但不会维持太久，很快中南海会责怪李家超同志对习主席的最新指示领会不深，拖社会主义的后腿，再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换思想就换人，到时候 H 股也知错能改，加入中国大陆我们的狂欢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篇报道啊，这些报道的标题就是说开盘了最后一次的疯狂作死。中国股市呢，这个也是谈的在十一长假后啊，今天恢复交易。值得投资人留意的是呢， A 股上演多空大战，上午10:38沪指呢直接从涨幅10%掉头一路下跌到2.5%，随后小幅回升，中场呢是涨幅收窄哈。那沪深两市呢成交额突破了人民币3兆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港股呢却低开低走，恒生科技指数一度超跌14%，回吐9月30日以来所有的升幅，多档中资券商股均是大跌，最终呢收跌9.41%，成交超过了6200亿港元，也是创历史新高。彭博就指出说，股市走势凸显了投资人怀疑北京加大刺激措施的决心。微博呢纷纷讨论 A 股跳水状况，有网友就透露说今天刚买现在就已经亏钱了，不少人还留言说炒股要交学费，追高韭菜，中国传统一窝蜂等等，在 X 平台上也是热议不断。财经真相呢先后发帖表示说，金融管理部门已进行窗口指导，银行信贷资金严禁违规进入股市，开始勒脖子了，就知道这是这么个结果。 A 股开盘10分钟后，随着股市快速下跌，部分股民反映股票卖不出去。有一位自媒体叫老蛮的，他写道说，大股东群体疯狂减持，夺路而逃，关键是中国人并不相信逻辑，从不相信，记录一下中国人最后一次的疯狂作死，不会有下次了。
非常形象啊。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中国高层啊也是给这样的一个叫做烈火朋友的股市泼了一盆凉水。他要求什么呢？要求银行信贷资金啊严禁违规进入股市。那么这跟2015年禁止场外配资入市去杠杆导致股灾看起来非常的相似。那今天 A 股开盘暴涨，上证综合指数呢开盘呢就上涨了12%，之后呢大资金就大幅度的抛售，盘中一度是大跌11%，涨幅就后来直接是收窄到了1%，典型的拉高出货走势。 拉高了，然后就开始迅速的走资。那黄金周里很多人就是砸锅卖铁啊，也要进股市，这是一群散户。那么现在啊，就是被套牢了，真的是惨不忍睹。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大跌，一度大跌 10%， 港股是大概率的见顶了。那么外界评论是财经数据库呢，他就说这次呢用印钞机拉抬股市，就是为了诱骗老百姓的147万亿存款入市，替国家资权贵资去权贵资本啊去接盘。这个阶段的目标呢基本达成了，所以股灾式的暴跌应该说是为期不远了。这是大家对于股市的一些评论啊。那我们稍后呢再来关注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说全球的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危险。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说它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标普全球副董事长，这个人叫尤金，他说中东紧张局势呢也是在持续之中，全球的经济啊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危险时期。他说呢，尤金啊，他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么说的。他预估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不仅仅会重演去年四月份的情况，他认为应该会更加的猛烈。那么现在对市场来说是一个极不稳定的时刻。他说呢，非常危险，是一个我们都从来未曾见过的时刻。那么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认为啊，目前并不确定伊朗到底有没有可以派得上用场的核武器。他说有这个可能性，尤其呢是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那么目前的压注呢是以色列人应该不会攻击，也不会试图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但是从现在起的几个月或者是几个周，人们认为啊，说伊朗终将有能力去动用核武器，这一定会让事态扩大。那么知名金融博客叫做 Zero Hedge，他在周二又写一个报道，他说上个周六在伊朗的塞姆南省就发生了 4.5 级的地震，人们就猜测认为这是伊朗进行的一下地下核试验，来回应以色列轰炸德黑兰核能和石油设施的威胁。
嗯，好，还有一个消息哈，就是刚才我们在说中国股市的时候说很多大的券商是夺路而逃，有一组数据呢能够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今天就是交易股票的十大券商啊，我们来看看他们到究竟是买还是在卖。第一个呢是瑞银，卖出了72亿，高盛卖出了49亿，摩根士丹利卖出了46亿，巴克莱卖出了42亿，美林卖出了38亿，和银荷兰银行卖出了35亿，万邦卖出了29亿，国泰君安卖出了18亿，中信卖了17亿，中信里昂卖了13亿。看来这些排名前十名的券商都是在卖哦，只有散户们觉得牛市要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休息一下，接下来带来更多的企业消息以及个股点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企业的消息啊，然后接下来就是 Max 带给大家的个股点评。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想了解的个股，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直接跟我们的嘉宾咨询。好的，邓梅。
这个消息呢是10月10号是马斯克会发布叫做 Robot Taxi。那么这也是马斯克看中的一个项目，也是特斯拉转型的一个大作。所以很多人说哎，发布当天啊，马斯克是必然站台和宣传的。那马斯克的传记记者沃尔特艾萨克森他就说啊，他说10月10号当马斯克介绍无人出租车之后呢，全球顶尖 AI 公司的排名就会发生一个变化。马斯克呢会把他所有公司的产品进行一个整合，经过几年的距离观察，他认为，他说马斯克这一生啊都是在为他所认为的特定使命而奋斗。所以10月10号啊，我们也是在两天后啊，我们敬请期待看看这个 Robot Taxi 发布当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这里呢也是稍稍的和大家先通一下气哦。就这一个消息。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进入个股点评的时间，欢迎我们的嘉宾 Max。Max 你好。
哎，嗨，你好。
哎，是 Max， 第一个想请您帮我们看一个的股票是 DocuSign，DOCU-US。那这家电子签名公司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常常在网上电子签名都用它免费签名哈、啊。今天是进涨了6.55%，每股现在是$66.89。它呢也将取代 MDU Resources 进入标普中盘400指数，在10月11日开盘前生效。嗯，就是一家公司 DocuSign
在纳斯达克上市了，66.89。我看它在短期内基本上是看涨的，一年内呀、啊，给一个月内、一年内基本上是看涨的。啊，我们看一年以上，如果是5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所以最高峰大概来到298了，所以然后它就往下跌了，大概在这个位置，盘旋了差不多接近2年，在5-60块这个位置。
好，谢谢 Max 啊。那 Max 接下来再帮忙看一下沃尔玛 WMTUS， 因为现在有消息说沃尔玛呢，它新开了5家叫做兽医服务中心。那么兽医服务中心呢，就包括自己宠物的医疗护理啊，还有一些美容服务。那么对于这个消息，是不是一个利好消息？沃尔玛在未来会如何的表现？您帮忙看一下。
沃尔玛，
沃尔玛，
沃尔玛79.71啊，我看一周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了，一个月以上，半年一年基本上是看涨了，所以处于涨势了，长期来说，
好的，
其实沃尔玛现在我发现啊，邓梅就是在它的网上，它的服务真的好多。就是从零售商能够发展的这么快，真的是。
其实我看到最近大家都有购物的需求，经常网上购物哈。沃尔玛呢，它又有它的信用卡推出来，然后如果在沃尔玛开户呢，信用卡又是好处多多。但是在这里稍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费率，因为信用卡说实话，我们还是要稍稍的。看一下利率如何啊，还有他给予的一些优惠够不够多，还要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还款能力，不要就是过了，因为信用卡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它如果说一年之内没有利率，可是如果你超过这一年之后，它可不是说你之前的一年就不用还了，它超过一年之后的利率呢，是加上这不用还款的一年是要加上的，所以这也是大家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尽量呢就是不要欠信用卡太多的钱，能够及时还款是最为好的。
好的，那接下来 Max 请您帮忙看一下百事可乐 PEP， 它今天是上涨了1.92%，每股现在是$170.42，它下调了自己的营收预期，理由呢是说成长慢于预期，还有国际局势的动荡。但是百事可乐集团表示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能够使他们实现自己的利润目标。百事可乐
PEP 170.42块，我看一周一个月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但是我看那、一年以上整体来说是看涨，它的最主力大概在196左右。
那就请 Max 再来看一下我们最近就大家普遍都在关注的英伟达。其实英伟达哦，它今天是强劲的上升了4.04%，现在呢每股可能已经到了大约在130多美元，应该说3个月来最高。那么现在就有人问啊，这英伟达会不会一直涨？虽然有专家说它会涨，可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涨法？短期一周长线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区间？ Max 帮忙给看一下。
因为英伟达我看132.89，它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还是看涨。
对，它是看涨的啊，只是讲现在一次是算是接近它历史的最高点了，所以就 所以就比较它回调的风险还是会有的，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所以如果是买入的话，就不要孤注一掷了，就少量买入。
那接下来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微软吧。微软呢，它最近确定说，在它的 Word 应用当中有一个 bug，该漏洞呢，可能导致用户在特定的情况下错误的删除文件。那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文件命名过程当中。如果用户在保存 Word 文件时采用特定的命名方式，文件可能会被移动到回收站啊，这是关于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微软。
微软呢？微软我看整体的来说，它是看涨的，只是在短期内它就涨势不是很强劲，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基本上是处于涨势，很明显的涨势。它的主力大概在467左右。
帮忙 Rex 再看一下 Lyft 吧。最近好像 Lyft 它有一个消息说，它会提高平台上司机的收入，然后呢，再为超出接送距离的乘客呢，比预计时间多出5分钟的飞机呢，再给他支付一个更多的费用。也就是说，它的服务比以前会更好，可是它的费用应该是相应的会支出更多，而且他还说呢会推出一个新的工具，比方说新的收益仪表盘，就是在服务上面它已经是提升了啊，提升到不同的一个 level。那么接下来它是短线、长线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呢？Lyft，Lyftus，
十二块4毛4啊，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了，它的数据看是看跌，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它是处于涨势了，但是我们半年以上，它也是看跌的，所以一年处于涨势，但是我看最长更长期了，5年内啊，整体来说还是处于看跌的，所以说一年内它不是很明朗啊。所以好坏参半呢，但是如果我们看长期，它是属于跌势。它从一开始78块，2019年了，回调到下走到什么26块左右，然后回到差不多六十，也是回到66块左右，然后就接下来就跌到差不多十几块这个位置已经盘旋了差不多2年。
谢谢 Max 带给我们的点评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